哦，你要看也可以啦，就是
这个是要剪 YouTube 吗？
对，
哇，
你就可以去，
可以，没关系，黑 YouTube 上我黑历史已经很多，
要拍一个对不对？
公司已经上传
了，要拍一下对不对？然后一二三。两年之后重回三人欧选不在家的访谈的单元，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 Kelly。
嗨，是我是第一季的回国嘛？
对
对
对,
对，
回国，
我又带了新的故事来到 Silent Ocean 的。
对，今天呢、啊，我要请 Kelly 帮我们分享的比较多的是有关于他在国外潜旅的故事。他上一次去一个叫东加王国的岛屿，是去年嘛？去年的时候去东加王国看大赤鲸。嗯，我想这应该也算是蛮多潜水员的梦想之一啦。
其实我去之前，我就只知道它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就有点像帛琉，它离帛琉很近。哦，不对，它是离斐济很近，对不起，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太平洋上我们常到的那种小小的岛国。那确实到了当地也觉得，它果然就是一个待开发，从未开发走向待就是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它其实蛮有特别的是，因为那个岛屿，他们在太平洋上这些岛国，它其实都是每一个岛都非常小，你可以想象比我们的基隆屿都在更小。它可能甚至就是一个你可以散步走一圈大概只要十分钟的那样的。
你说整个东加岛吗？还是说你们去的地方？
我们应该说整个国他们的国家，你就想象都是这么小的岛组成，只有在他们那种首都在的地方可能是稍微大一点，就是兰屿。他们首都的那个岛主要的岛大概也就是兰屿那么大而已。
那很小欸，
很小。所以然后剩下的他们的国土也都非常零碎，你就可以像就是那种 我会把它形容成有点澎湖，对，可是每一个岛都比澎湖在更小，而且它是沙滩岛，所以它的那个岛旁边都是 沙子散出去的，就很像游戏里面会有的画面，就是每个岛都是啊白沙，然后散落在太平洋的海上面，就很像珍珠撒在太平洋岛上面，
看起来很梦幻，
很梦幻。然后它又会像一圈一圈的岛链，就是、我想一下，我觉得哦，我知道，像我们的东沙群礁，
大家印象可能比较多，可能是长滩岛啦。
哦，好，
对，比较像长滩岛，
对，像很多的长滩，很多很小的长滩岛，然后组成东加王国，他们岛跟岛之间都蛮远的，都要开船抵达。
哦，真的哦，
对，
那你们去从台湾飞到东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超远，大概15个小时，因为你光从台北要先飞奥克兰，因为我们要转去东加，你不能没有直飞东加的，你一定要先飞奥克兰，到纽西兰的奥克兰，然后光是飞到奥克兰就要9小时。
很久欸，欸，奥克兰应该就在纽西兰那边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从台湾飞到纽西兰，然后在当地待一个晚上。
对，要因为以台湾直飞纽西兰的班机来讲，它跟那个纽西兰在飞东加都会有一个晚上的时差，也不是时差，一个晚上的 gap， 所以你要在奥克兰纽西兰当地住一个晚上，然后隔天一早再搭飞机到东加的首都，叫做努瓜楼发。
努瓜楼发，
没错。很难记，
很难记。对，我们刚刚一开始先开场了，不小心聊了太多东家的故事，都忘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虽然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听过凯莉的水色模特那一集啊，有兴趣的可以回去听一下。对啊，我们经过两年之后，我想问一下凯莉最近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我其实最近反而都没什么在。
没有什么在潜水，
因为像去年我潜水，我就是去国外的潜旅，就是有去长滩岛，然后玉藏岛，然后东加。
其实你都去蛮多地方的，三个，
而且我都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我去长滩岛本来是度假，那不知道什么，后来也发现那边有潜店，就找那边的教练潜水。
然后去玉藏岛是看
海
豚，海
豚。其实我也很喜欢，就是玉藏岛那一次。可是因为相较之下，东加真的也太印象深刻，
因为它的鲸鱼跟海豚是完全不能比较的了，
不，它真的是完全
不一样
的东西，而且海豚的那种跟你的亲近感又在更近了，对，很像在跟一个人潜水。
欸，所以今年你有自潜的都是在国外，你在台湾没有在潜水？
有，我这就是我要讲，我今年在水色这一部分就是没有任何调，就是应该要进步嘛，就是没有任何改变啦，就是因为我后来在台湾的潜水都是去小琉球，我真的认真在练深度，因为我那时候想考过 A3，但后来还没考过。
还没考过吗？
没啊，老陈太严格。
欸，老陈是我们的教练。太严格，你可以透过节目跟他讲一下。那我看你的照片也蛮多是拍人鱼的照，所以你去年从那时候拍完节目之后，你就有去上人鱼的课程。
那时候
你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开始上。
对, 对耶，那时候还没有上，我一直以为我是已经上完人鱼才
录的那一集。
没有
没有，那时候是刚开始、你说你要去找水魔的课程。
哦，我后来没有上水魔课，但我有去上
人鱼
课、
程，
然后人鱼有教一些基础的拍照的技巧。嗯，对，
因为我在你的照片有看到你有跟大赤金是用人鱼的方式合照。
对，
我觉得很屌，你不怕被大赤金给打到吗？
其实金鱼蛮聪明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着迷于鲸豚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会注意到你的。就像其实等一下后面可能也会分享到，我们其实有就是差点被鲸鱼好像要撞到，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有看到你，然后他会避开你。所以他真的就是有注意到你，然后他没事也不会想要接近你，然后尽量就是离你一个距离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在用人鱼谱踢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追不上他们，他们真的太快、你看我尾巴这么小，他们一个尾巴
就一
就
不见了，
就出去了。对啊，反而是真的用人鱼尾我觉得很挑战，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看好像追鲸鱼很多照片很好像看起来很开心然后 很简单，其实没有，这背后都需要很多的练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尝试用鱼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要去锻炼你在在你在
水里
你的人
自在的程度，
对，自在的程度，你玩人鱼然后你想要，因为现在一开始大家接触人鱼很多是从泳池开始，然后在岸前或是有船，这些都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有依靠的环境。但如果今天是跟大物一起潜，大物都在深海里，然后你要想你自己是，你是一只脚被绑住的鱼，然后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东西让你浮的，当然有牵绊啦，但是你必须要训练自己是至少是不要太紧张，然后不会去依靠一想着一定要依赖其他东西。对，所以上课很重要，
上课很重要还有你的水性也很重要，其实不是一定要过课，但是你要敢玩
然后学会自救，跟之前一样，就是你要学会自救然后救人。
所以如果有要去追大物的，通常会建议在台湾先上过一些课程，或者是有拍过一些照片，就算去小琉球拍海龟，我觉得也算可以。
我觉得拍照一切的前提都还是安全啦，就是真的要记得，就是你只有顾好自己的安全，你才会拍出好的照片。我如果大家有，我这边透露一些小秘密，就是如果看到一些照片看起来好像为什么他以他的能力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那有可能只是后置的
修的吗？
修图技巧而已。
所以会不会是你去的现场没看到鲸鱼，他就哪一只鲸鱼披在上面？
是有这个可能啦，就是大家意会一下就 好。
OK 但重点还是如果你有亲眼在现场看到那个震撼感，应该是会留下来一辈子在你心里面。
非常，对，非常。 我真的建议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潜水技巧训练好，会让你这趟潜花的更值回票价。
你刚刚讲比较慢，我以为是大家一定要先把钱给准备好，
不是自潜的能力。钱当然要准备好。
对，因为去东加一趟啊，我有看了一下凯莉的行程表，整趟花下来大概要19万，保守估计，我们不要讲太实际的数字，可能你要抓个20万左右。
对
对，因为从台湾飞到奥克兰，它就要大概
四万，但是因为机票是浮动的，所以大概可能抓四万五
左右，然后从奥克兰飞到东加。又是10000多块的样子，
对，
来回嘛，
对。
那你从东加飞到它的
离岛
娃娃布这个岛，也要在一段机票的钱。
对，就是而且很有趣是，他们就是从东加首都到娃娃布离岛的这一段的机票啊，你会发现它是用那个影印纸打印出来，
手写的，
对，不是我们的那种 boarding card。就是你会想说，那我的记录有如实的进到电脑里面吗？
对啊。
然后而且我们回程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件事情，我其实当下蛮生气的，但是因为真的就是有点像是你也没有其他选择，就是我们要托运行李。那一般来说托运行李都会，我们在机场都会有个公定价，然后如果是收美金也会照当时的汇率，就是有一个公定的准则，那边是有点坐地起价的。
真的、哦、
对，就是他就是跟你说他喊汇率是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我们去称，然后会发现他那个公斤数也没有真的很按比例去算，就是反正你会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公开透明。他想要从你的感觉会是觉得他好像要从里面抽一些油水。
他是都坑我们这种亚洲脸孔吗？
我也不知道，因为当下拜排队的人好像都是亚洲人，但是我不确定本地人本地人搞不好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对，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对，一定没有。
对，
那你们去东江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我们是南半球的大概春天，
春天，
南半球的春天，就是还是冬天到春天，
台湾的八月嘛，对不对？
对，台湾的夏天就是夏天末，夏末秋初，嗯，然后再等于说南半球就是冬末春初。
因为我看东加的雨季大概是五月，十二月到四月之间，
嗯，
尽量不要是下雨的时候去了，因为你的能见度不好之外，可能还看不到金鱼。
而且其实最重要。我觉得不只是天气，还有鲸鱼你要的主要他们生产的时间。因为为什么会选东加，是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它的那个岛型它是像是珍珠一样一串一串的嘛，那这里就是提供鲸鱼妈妈它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以生小孩。因为如果在公海外面那种没有屏障的地方，就比较容易遇到天敌，像虎鲸就是很容易欺负小宝宝的这种。
虎鲸打得过大赤鲸？我好奇，单纯好奇。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有看纪录片，但是我相信虎鲸是会去欺负所有小所有海里面的小宝宝。
哦，
对啊，他们好调皮哦。
对啊，
对，那总之至少在东加这个环境就会让妈妈很安心。
哦，地形的关系，
对，地形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屏障，就是没有不太会有其他生物会贸然进来，就是反正给他们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个时间刚好是就是如果有看一些大赤鲸纪录片或知道大赤鲸习性的人就知道，他们其实每年都会回北极或南极，就是北半球的回北极，南半球的回南极。那他们大概在就是天气变暖的时候，就是春天的时候要开始准备要生产了，那他们就会往赤道游，然后就会找一个国家，然后来把它就是停下来，然后就开始生小孩。
所以他是在赤道的国家生小孩。
对，因为就是往赤道游，然后选一个地方。我忘记北半球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夏威夷他们会去生小孩。然后南半球的话，东加就是一个地点。所以八月就是一个完美的他们来这边找他们的
交配的季节，
对，另一半，对，另一半，然后还有来生小孩的季节。
哦，
所以你最有几率看到大赤鲸，因为他们会停留，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像为什么大家也会想说，欸，日本也看得到，
啊，对
啊，
其实
台湾也看得到啊，其实
台湾
外海也有大赤鲸，但问题是他们不会停留，因为那个是他们往北极的路上，南极或北极的路上，那是他们有点像就是长途跋涉的一个休息站而已。
因为我知道台湾人比较常去冲绳看大赤鲸的季节是在二月。
对，
就二月他们可能就是像刚刚 Kitty 讲，就路过要回他们家产卵的时的，不是产卵的，生小孩，他们没有产，他是哺乳类，生小孩的路径。
对，
所以你可能在冲绳你看到的鲸鱼，你没办法像凯莉这样子一起跟他共游，我觉得这差很多。
嗯，
因为我之前有想要去冲绳看大赤鲸，我就有询问过那当地的潜店说，欸，那我可以跟鲸鱼一起游泳吗？他说不行。你只能在水面上看它。我说那我可以用公身吗？说绝对不行。
哦，
你一定会吓到鲸鱼。
其实这个在东家也是不行，
也是不行，
只要妈妈带小孩都不可以公身，因为那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会吓到。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说公身这件事情，你只要除了公鲸以外母子鲸都不可以公身。
那你们比较常遇到的是哪一种状况？
东加就是他在那时候船长有跟我们讲，就是你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几种鲸鱼的社群的行为。第一个就是最常见就是母子鲸，就是妈妈跟宝宝嘛。然后另一个叫做 hedron，我们最想要看这个。这个
是公鲸在追母鲸的时候，
对，公鲸追母鲸就是他们要争取交配权。然后就是为什么最想看，因为最壮观，而且是可以公生，你可以疯狂公生，就是跟那些公鲸一起追
他。
对，然后可是这个我们好像很少看，就好像只看到一次还两次，反正就是很少看到。而且他们跑太快，真的，我觉得母鲸好辛苦，就是被一群
一群渣男，
对，
渣男，
对，冲过去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我有点忘记英文，但他就是你可以想就是公鲸在玩啦，就是可能会有一群公鲸玩在一起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escort， 护卫鲸，护卫鲸就是它会游在母子鲸的旁边保护他们。然后听那边的人介绍是说，他在等待下一次的交配权， 对，就是有点像继父，
所以、啊、继父
对继父，
哇，金鱼的
或是
生态圈也是蛮特别
的，妈妈
的
工具人
啊，妈妈的工具人，
金鱼是母系社会，嗯，对，就是大家都要听
妈妈的话
的，对，大家要听母亲的话，嗯，所以就是公金要先当工具人，然后获得妈妈的认可之后才可以获得下一次的交配权。
我有点好奇，你说母子金在的时候你不可以用公身，是因为怕吓到他们还是怕你被他攻击？
我觉得是吓到他们，
吓到他们，后来逃走。
对他们，我觉得跑走，我觉得先不要以一个，我们先不要以生态的想法来想，是，就是你会觉得，例如说，有点像是今天如果有一个攻击性的动物突然咬你或吼你，嗯，你就会也是心里会受到害怕、担心。那长此以往，因为他们是有智慧的动物，或许真的他们就会告诉他们的团体说，哦，东家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来了，嗯，那对这边的生态就会受到影响，还有观光什么的，我是这样认为啦。
确实的，然后公鲸在追逐，就是在交配的时候是，也不是说交配，就是在追女朋友的时候是可以看他们，这个往下看他们的，
可以公身，你可以
公身下，
因为他那个场面就是很浩大，然后很混乱，就是反正大家都已经在乱了，所以你也可以
跟着一起乱，你可以当成是要去追母鲸的那一个人。
对，
但你在追的话，他们的深度大概是多深？目测
母子鲸的话不深，因为宝宝那个要换气的时间很短，他大概每几分钟就要换气了，然后妈妈还要一直教他换气，他会一直去顶他到海面上，所以基本上母子鲸都不会离海面太远，尤其是宝宝基本上都在水面上，然后妈妈如果要睡觉，他就会潜到下面，但也不会离宝宝太远，对。然后公鲸如果在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一直上来换气，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趁他们换气的时候赶快去
拍照，
去拍照，然后换气他们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是停在5米10米以内啦，对。然后如果是 hit run 的话，我有看过照片，应该也差不多在10米左右。
那你要跟鲸鱼共一起拍照的话，你要怎么下去到水里？
母子鲸刚说不能公身，对
啊，
所以其实有一个技巧很重要，叫做 angel dive。
哦，这上一集大家有提到，
有提到吗？就是，
我记得有啦，
有提到吗？
印象当中，
okay， 那就是玩人鱼的人都会学这个，就是你要用吐气的方式沉下去，那这个就是你在就是母子鲸，对，追母子鲸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你没有一个，我们公身就会有那个蛙鞋啪啪啪下去，
对，会很吵，
主要就是那个声音会让他们觉得威胁，对。那因为 Angel Dive 我们下去就是很慢
用手
拨，很慢的、对，然后他就会就是他不会发现说，哦，有一个东西在威胁他，因为其实那个啪啪啪声音对他说很吵。
所以这些规则啊，是你们在下水之前呢，会有一个导游跟你们讲吗？还是说会是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我们会就是我们出海的时候，一艘船都会有一个船长和一个导潜，然后船长或导潜会来说明，对，就是会跟我们说你看得到的几种的社群行为，还有你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对。
他有最重要的规则是什么？除了不能公身之外，
就是要随时遵守船长的命令，
他叫你不要下就不要下，
对，要听他的，就是下才能下，就是他那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口号，就是他就会说，他就找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船就慢下来，然后船就开始慢慢掉头，然后他就跟你说可以开始，他就说 ready， 就是你就穿好装备，然后坐到那个船的旁边，然后他就会当他说 OK 的时候，他就会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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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就把它跳下去，
就下去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规则是，一次下去只能四个人。
那你们一次下去大概多久？
要看鲸鱼，
要看他给不
给
面子，
看他给不
给
面子。如果他就是一直在水上，那当然可以跟他玩很久，然后还有妈妈没有把小孩带走的话，代表他接纳你，那如果他赶快就逃离的话，那其实也
就要找下一个
不会再追了，对。
所以同时在一群鲸鱼里面只会有四个人，
对。
那其他船呢，一定会有旁边的人吧？
其实还好，要看，如果天气状况好的话，或是鲸况好，就是鲸鱼比较活跃的话，基本上每一艘船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追的鲸鱼，所以不会有所谓那种在等的状况。可是假设例如说我们有遇到天气不好鲸况不好的时候，那确实就要排队，然后船长之间都会有无线电，他们会互相协商说，谁先，然后如果鲸鱼走了，他们也会说啊，这只走了，就是大家可以解散。
那我觉得他们的规划算很好，因为我二月才刚去完巴厘岛看 Manta，他那边的规则很混乱。我们大概去周围大概有20台船在旁边等一只 Manta， 然后每个人 只要看到 Manta 全部都冲过去、嗯、一次在水面上可能二十个人在等待，那旁边的船啊就直接开在你旁边，他要放那些游客下去用跳的，然后船就在旁边螺旋桨在那边打、
哦、好危
险，而且超可怕的，因为我们每次上来都很怕打到螺旋桨、
嗯嗯嗯、那相较之下东家确实蛮有秩序，
算有秩序啊、
嗯、
他们靠这个赚钱，
对
对，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观光的命脉，所以一定要维持它的永续性。
欸，可是你现在讲说东家很完美，有没有一点让你觉得很失望的？对东家来说、哦、对东家这个岛、嗯、
失望就是，可是其实也不会说到太失望，因为去之前就已经有知道说那边不会有度假感，然后住宿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已经有这样的预期心理，所以并不会到当地之后觉得太落差，但是确实真的在这方面他们是比较扣分一点的，就是在住宿环境然后还有旅游的体验上面，就是等于说你进到海里之后才是你觉得值得的时候、
哦、
那你一旦回到陆地就会觉得
好痛苦、哦、
好痛苦哦。就是像我们遇到，我那时候最不舒服的是没有热水不稳定、
嗯、
就是对潜水人来说，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上岸之后赶快洗热水澡吧、嗯、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把身上的淡咸水都冲掉，然后想要好好的洗个头发干嘛的，但是你要想没有热水
好痛苦哦。
对，然后就是我们真的那几天几乎我还有洗到一次，我室友是因为他的热水是有限量的、嗯、然后很不幸就刚好那一次洗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热水就没了，然后我室友真的是一天都没洗到。
所以去东家之前要先习惯一下洗个冷水澡，
我觉得可以练一下。
对，
对，
我觉得练有差，因为我去年我们工作室刚好就没有热水三个月
天
哪，因为那时候刚好要搬家了，然后热水器就不想修，
嗯，
然后那三个刚好是夏天啊，而且夏天就反正你也不太需要洗热水，
嗯，
那一阵子我们都洗冷水。我觉得下海的时候你可以比较不怕冷，
嗯，
我是说真的，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的可以先练习一下。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要去那个东南亚岛国的潜水的人
心理准备
其实都要准备一下，
嗯，
热水可能不会那么热、
嗯、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那种平常洗热水澡很
可以煮蛋的那种嘛，
就是会很烫的那种、嗯、然后所以我就是一时之间你突然让我洗没那么热的我就很容易感冒。
除了热水之外啊，他们的住宿环境大概是怎么样子、
嗯、住宿环境也不是非常 OK， 因为他们的房子就是我觉得他们不像开发就已开发国家会对住宅有相当的标准和要求嘛，
嗯嗯嗯，
就是他们的房子感觉就是哦有盖好然后有上漆，然后但是那个油漆
可以住就好，
对，可以住就好，有遮风挡雨的就好、嗯、啊细节就算了，然后那个油漆味也很重，就是整个房间都是甲醛味，我们要24小时都开着那个冷气，
嗯嗯嗯，
不然你进房间如果没有开冷气通风的话你的眼睛会很痛、
啊、真的假的？
对，所以那真的是蛮严重，是很严重的，不是开玩笑是眼睛会不舒服过敏的那种、
嗯、
我是会痒然后会不舒服，然后我室友眼睛已经在流眼泪，
嗯，那我可能不太适合去那种地方、欸、因为我真的超容易过敏、嗯、
那真的要小心。我觉得或许有其他住宿可以
比较高级一点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住的已经算不错
啊，真的、哦、
对，只是说应该搞不好也还有其他的可以试看看、
嗯嗯、
但我们这次跟团的话就是住到这样子的条件、
嗯、忘记问你们去几天了、啊嗯、在东家待几天？
在东家主要是到以抵达来算到离开是八天，但插头去尾就是大概
六天。
对，
你们住宿应该是没有换来换去吧？
嗯，没有，
就是同一个地方，
对，同一个地方、
哦、还算好一点。因为像我们如果去离岛可能去菲律宾啊，因为每一个地方拉车的距离都非常远，所以我们就要一直换住宿，我觉得那个是超级麻烦。
哦，对，
东家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每天的行程就是出门搭船出去回来。
对，没错，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离港口很近，所以其实你就是每天就是背着行李然后就到酒店后面吃早餐然后就出港。
他们当地吃什么？
我们是因为我们跟团然后是有那个中国旅行社来帮忙，所以他会准备好中餐，就是我们吃了惯的东西、
哦、
对，所以这点算是比较稍微比较适应的。 对，因为如果要吃当地的东西应该
当地吃什么很好奇。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那边吃就是要么就吃中式、
嗯、
要么吃那个澳洲人开的餐厅、
嗯嗯、
澳洲人开的餐厅就是跟美式餐厅一样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炸鱼啊薯条啊 然后汉堡，
他们那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农地可以耕种，也更没有畜牧场吧、
没有，没看到，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技术。他们会吃海鲜，然后我觉得被更多是进口的、很多都是进口，
所以他们物价一定是超级贵了。
如果有钱人应该买得起吧，那我相信当地人有自己一套就是生活的方式，但我没有、我觉得这次比较可惜，是跟我相较于我以前的旅行经验，就是这次比较真的没什么跟当地人说到话、所以你没办法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对，
但反正当地英文都是很通的吧？他们的
没有、
没有吗？
没有，他们只有在做这种观光旅游的人会
才可以，对不对？
像船长和导潜，但是英文也不好。像导潜，
我看到影片，
对船长英文好的那是真的是应该是从业有一段时间的，然后那种。新来的那种菜鸟导潜英文都不好、
啊、真的、
当地人也真的没办法用英文沟通。
你会建议大家自助吗？那个地方其实资讯不是那么的透明、
确实第一次就还是跟团、但为什么我会说、好像可以自助，是因为我在飞机上去东加的飞机上，我遇到一个欧洲人，然后他也要去看大赤鲸、可是他说的岛是另一个，他那个岛叫做哈阿牌，
哈派
，对，但是我们那样念会被纠正，哈阿派，然后我到现在也还是搞不清楚，
都搞不清楚。
总之，在东加王国有三个岛可以潜嘛，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去的瓦瓦屋，不是可以潜啦，就是可以看到大赤鲸瓦瓦屋，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 EUA 吗？就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因为是东加语有点难念，艾瓦岛，对，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在东加赏鲸，就是那个。瓦瓦屋，然后哈派，然后还有艾瓦岛、然后 Jackie 有讲到那个东加塔布，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本岛啦，
东加啊，
对、
就是、
他们的本岛，但是我会觉得小岛比较好。那我刚回到刚刚欧洲人的故事，那欧洲人就跟我说他是要去那个哈派岛，然后听他讲是他是自己报名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哈派岛的一些鲸与观鲸的一些资讯之后，发现对，其实他那些的那个饭店都有联络方式，所以其实有在自助人就知道说，你其实就是自己打电话过去，然后问他好像有 tour， 然后问订房，然后干嘛的，好像其实都是可以自己搞定的，只是说，因为我们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个岛，然后还有这个这些资讯，所以因为你 Google 东加赏鲸，它就会都会跳出娃娃屋干嘛的，
对，
就是可能都是。就是一些台湾人习惯的一些渠道， 对，然后所以现在去了，了解当地的状况，然后也知道说，原来其实在例如说另外两个岛，我猜啦，他们都是面向比较欧美人士，因为看起来都是欧美的人去呢，会去选择那两个岛，然后我可能就是有中国人经营，所以华人会选择去这里，所以有了这次经验之后，就会觉得下一次来说不定可以尝试去另外两个岛看看，然后就会觉得可以试试看自助，因为也搞清楚状况。
因为我在访谈这集之前，我其实做了蛮多功课，就是看到很多不是在娃娃屋的，但我都看到全部都是英文的资料，你要订船啊，或者是你要订饭店，他们的网站其实有点看不太懂，
对，
他虽然写英文，但是你看不太懂他在干嘛，
对，就是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你不知道他
去哪里订，
对，
然后跟谁买，
然后还有就是太多那个东家的那个地理名词了，
对，
那现在去了就会大概
你就
知道，
对，我们现在一个东家王国回来的大来宾希望以后就可以开一团，我想要去许愿去哈派，
好，那我接下来就开始拓点哈派，
对，拓哈派哈派我觉得是应该会听名词我觉得就很chill了，感觉去那边应该蛮不错的。
我那时候有看哈派，他好像只有一两个住宿的点，但他那个住宿的点就更明显跟我们住在娃娃屋不一样，他是更会有跟那种有点像是比较原始的那种度假
阿嬷家，
没有没有没有到阿嬷家，是感觉起来就是那种由外国人经营的度假的村，这样
那应该会比较正常一点，
我觉得以物资的匮乏程度来讲应该差不多，可是那种感觉应该就是会跟我们想象中的度假趣游会更相近，对。
那你们在除了住宿之外，你们下水的天数大概有几天？
五天，
总共五天，
对，就是出船五天，
就是一天是干燥日，
那个干燥日刚好是礼拜天，然后他们法律、
全部都没开，
法律规定礼拜天不能上班
啊，真的、
对，
好开心、
不是规定哦，如果你上班是违法的、
那礼拜六呢？
礼拜六可以、
所以礼拜六是有开，礼拜天没开，
对，礼拜天是安息日，他们是信天主教的，对，蛮虔诚的。
那你们那五天呢、全部都是在船上看大赤鲸而已啊？ 还是有去别的潜点？
有，我们有去一个潜点叫做两个，一个叫做 Swallow Cave、一个叫做 Heart Cave， 就是顾名思义
都是洞穴，
就是洞穴、就是 Swallow Cave 就是一个有点像蝙蝠洞的地方、就是应该是燕子都会筑巢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另外那个 Heart Cave 就是它那种从水下看会像一个爱心一样、
真的、
对。
那、你们是就是结束看完鲸鱼的行程才去那种地方是？
对，就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提早回来、然后船长就说我带你们去、
看一下其他点。
对，
其实我蛮好奇那里除了大吃惊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没
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鱼。
你们五天啊在船上待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每一天
6小时，
很长
哎，这个也是
很痛苦哎。
其实还好，因为太兴奋了，会想要一直看鲸鱼、所以不会觉得长，反而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对啊，因为我们一早大概七八点出船、然后就开始找鲸鱼，而且你从那个就是住的地方港口开出去其实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是那个岛是岛链嘛，所以你要先穿过重重的那个
森林，
这种岛的森林之后、你才会到大吃鲸会出没的地方、对，
了解。
然后而且你还要到处去找，有时候鲸鱼尾巴露出来结果它马上跑掉了。
那六个小时你们吃什么？
我们有自己会带干粮，或是说他们有准备午餐、对，中午会有午休时间、
会在旁边钓鱼吗？
钓鱼我倒是没有、感觉他们那边应该渔猎应该有点不合法，我猜。
确定？真的
我不确定、但是我们就是会，你吃午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旁边潜潜水干嘛的、
也可以对不对？
对啊。
但那里除了鲸鱼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鱼种吧？比较少看见，
很少鱼，真的没什么看到。
对，我看你们的照片里面几乎都是只有鲸鱼而已。
对啊，一个小提醒就是鲸鱼在生小孩期间是不用吃东西的。
这么开心、
因为他已经在南极吃饱了，吃磷虾吃饱了、然后他就会一路饿到下一次回南极。对，
那小孩子吃什么？
母奶啊。
哦，喝母奶。
他是哺乳类动物。
我问了一个很白痴问题，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哎、所以他喝母奶啊？
对，他真的喝母奶。
你有看到他喝过母奶的样子吗？
没有哎、
听说那个是很珍贵的画面，
是很好像前阵子哪一个国家地理频道才不小心看
拍
到
的。哦，真的、
而且他们的母奶是那种很浓稠的，因为在水里嘛，你要很稠很稠才不会就飘掉。
那你看到鲸鱼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就哭了。
你在水里，
但是我分不清楚那是海水还是泪水，就是很感动，就是真的是想哭，然后又就是一直很想哭，就觉得太惊人，太美了。就是你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鲸鱼是它是缓缓的从下面浮上来，就是它你就有点像是一个潜水艇，对，潜水艇，然后慢慢的突然就这样从你旁边这样子潜上来，然后从你旁边经过还看你一眼。
那你会怕吗？
我不会怕、
你不会怕？
我觉得我看到鲸鱼那一瞬间，我整个
就觉得受到了哺乳类的感召，
对，哺乳类的感召。然后我真的没有在 care 自己安不安全、
真的假的、我看到那个我会怕，因为它那个鲸翅一挥到我可能就再见
了，会直接拜拜、
对啊，会直接死掉了，
对，会骨折。
我看过最大型的生物就是鲸鲨，它时候往我前面靠近的时候我真的会怕，我会跑。
鲸鲨也很大耶，
再大也不会比大赤鲸还大，鲸鲨大概6-7公尺，大赤鲸可能10-19。
大赤鲸大家可以想象成两台公车
啊，如果你遇到那种 hit and run 就是会有好多台公车在下面，
就是一大群公车，
很壮观。那你第一次跟他拍照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有啊，就是他们游很快，然后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想说我跟他保持距离，可是到最后他确实离我好近，然后我没看到他，然后我一个转身，然后我就看我的前半一直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因为我一转身发现我下面有一只鲸鱼已经离我应该看照片已经真的我的蛙鞋应该已经碰到他了。然后还好，我就像刚我讲了，哇，那个我觉得鲸鱼是有注意的，
它
就是稍微往左边偏一点，就没有撞到我。然后游远之后，它才敢挥尾巴。
是哦，
对，
它算是有灵性的动物，
蛮有灵，而且它是公鲸我本来以为公鲸会更 crazy。
所以你在那时候拍的时候，你拍照有拍很多次才拍到你满意的照片吗？
我们每天就是一直拍，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满意的，反正我觉得
就先拍再说
、然后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啦，就是跟这种自然的生物尤其是野生的，真的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就是缘分、没拍到就算了，就是呈现自然的一面。因为我们毕竟我觉得这一趟去比较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拍一张很完美的照片、比较是希望，对，就是 保留当下真实的那个感受。
嗯，
就像我最喜欢的照片不是那种最美的，反而是我跟鲸鱼快要撞在一起的那个。我觉得那一瞬间那个记录下来的照片就让我随时都可以想到那天的惊险的感觉。
船东啊，就是船长，他有说如果你碰到鲸鱼的话会要罚钱还是干嘛吗？
他没有说，但是他当然也是不鼓励啦，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一天的状况有点混乱，是鲸鱼一直靠近我们。
嗯，
对，不是我们不跟他保持距离，尤其是还有一天是宝宝很好奇，
小孩子，
因为对宝宝他才出生，那只宝宝很小，感觉他出生应该不到一个月，就可能半个月，
这么小，
很小。但是你不要看他，
我看照片很大呢。
对，你不要看他就是宝宝，但他也是 Yaris 大小。然后他就很好奇，然后妈妈在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过来，像狗狗一样，这样一直过来，想用鼻子蹭你。但是我们真的很怕，因为
对啊，
他就算是宝宝，但他一撞我们也是直接就掰了吧，
真的很大只。
对，宝宝我会怕，但反而对，反而宝宝我比较怕，因为宝宝不受控。
那你那时候在拍照的时候啊，有没有几张你到现在都会一直想要拿出来看的照片，最满意的几张？
有，最满意的就是其实他们这两张其实发生在同一次我们下去找鲸鱼。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发现鲸鱼在下面像潜水艇一样，然后结果他们慢慢浮上来要换气，发现有三只。
有照片吗？借我看一下。
是，你看这里是他先慢慢浮上来嘛，在下面，然后呢再来就是下一个画面是这两个上来了，然后我就拍到了这一张我最喜欢的，就是妈妈从旁边，我其实我的顺序是从妈妈旁边经过，然后我们就先对视，然后发现她是要去找宝宝，然后宝宝在等妈妈上来。对，这一张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整个构图很完美，
好赞哦。
然后而且我刚玩，我第一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跟大吃惊合照，
大吃惊，然后还有 eye contact， 对，就是有一个眼神的，
看到人，
对，眼神的接触，你真的看那个眼睛，就是会觉得他是有智慧的，就是他真的在想东西，
他在看你，
对，他在看我。然后如果看阿凡达的那个水之道的话，就会知道那个图坤他的那个眼睛就是那样子，一模一样
看着你，这样，
对，看着你。然后在下一个照片我最喜欢的刚好就是下一个瞬间，就是那个妈妈刚浮上来了嘛，然后他的 escort 他的护卫鲸就是那个公鲸也要上来了。然后呢这时候我没注意，我还在看妈妈，就刚刚前面那个我还在看妈妈，看一看就发现，然后我的前半就在跟我挥手叫过来过来过来，
来不及了，
公鲸就从下面，我真的就是看着他从我下面这样子要撞上来，
太可怕了，
就差一点。对，然后我就赶快缩脚，我很喜欢这一瞬间。虽然说
我觉得其实蛮漂亮的，
我觉得我妈看到以后很担心，
对，怕你被鲸鱼撞翻
甩尾了。但是因为太真实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很就是准备要去躲开，然后可是鲸鱼有刚好那一瞬间他把它错开了，那个瞬间被拍下来，我还蛮喜欢的。
我看影片啊，跟你的照片啊，其实两个差异很大，一个点是能见度。
哦，
对，你在现场能见度是有这么好吗？
我觉得还行耶，
真的，
其实还行。虽然说水里面确实
很多
杂质也是有，但是还是看得到鲸鱼。毕竟那个海里面除了鲸鱼就
没有别的
其他东西，然后它就是黑黑的，就很明显。
所以它从很远的地方来，你是看得到的。
大概我想一下哦，它如果再出现在20米的地方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了
20米，但是再往下就看不到。然后也要看当天的天气状况，因为像有一天天气超好，那个光线就是太阳阳光可以直射到。我觉得应该有30-40米的地方。
天哪，
我们是
在好开心、
我们是在深海哦，
好开心、
看不到底的那种深海
哇。
然后
所以他从那边浮上来，
对，他就从那边慢慢浮上来，真的是潜水艇。
好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补充给各位观众？
就还是要提醒说，其实这一趟旅程它并没有那么轻松，我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抱持着就是对鲸豚的热情，就是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包括像我们这一次来东加的团员，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真的都超爱动物。我们在奥克兰那一晚我们停留的时候还有特别去动物园，然后每个人都买了一只动物的娃娃。
Kiwi 吗？
对，每个人都买了一只 Kiwi。 其实我就想说其实不是每个人到动物园都会买娃娃、结果我们竟然所有人都买了，就是算是每个人都是对动物自然很爱的人。尤其是我们还有巡山员跟海巡，这个组合超好笑的，
巡山员跟海巡、
我们山海都有
哇，全包。
然后还有那个野生摄影师、野生动物摄影师，然后赏鸟专家， 就是反正就是一团很爱动物的人，所以即便是在经历了一些很痛苦的交涉，就是跟那边的人的交涉，然后还有不舒服的住宿条件，回来之后我们都还是觉得
很开心。
对，我觉得大家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你才会觉得你这一笔钱，因为算是很大一笔钱，
真的很大一笔，
你的这笔钱投资你才不会后悔。就是不想要让大家抱持的就是回来还会有点后悔的心情，就是要做好这样准备，然后准备好自己的自潜技巧是最重要的。
对，这是最重要，不然你钱就是丢到海里。
很多的人会说就是没有啊，就是浮在海面上看看。我跟你说，你只要你的团里面有那种自潜的高手，你就会很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学自潜，因为那个游戏体验差太多。
对，其实也不一定要很会自潜，但是你要很懂玩水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不一定要潜得很深，但你要在五米之内玩得很开心，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练习的。
然后还有姿态啊，躬身什么的，就是你的躬身好不好，不一定，已经不只是你的安全问题，还有是你野生动物愿不愿意接近你，
还有摄影师要不要拍你。
对，还有摄影师要不要拍你。
有时候真的，如果你真的太怎么讲，动作真的太奇葩的话，
这个你最有感
啊，对，我最有感，我就会直接哎，那你等一下。
好客气的说法、哦
那个、对，那个旁边那个有一台 GoPro， 你先帮他拍一下。对，有时候不是不想帮你拍啦，有时候你的动作真的还不到位的时候，哎，好，我们下次再来哦。
对，
确实要这样子啊，不然的话又耗了大家太多时间。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做好一个好的心态。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Kelly，
谢谢 Jackie， 让我再一次回味了
谢谢
对
我们
这趟旅程。
这一次其实也算是我们第一次重新开录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集。会啦，
希望要有吧，我还要听别人分享。
有，应该会下一集我们可以开放留言说谁想要来分享他的任何的旅游的故事或者是运动潜水的故事也不一定要自由潜水啦，任何的户外或者是你有一些旅游上面有沾到边的，我们都可以邀请你来节目上跟我们大家聊一聊。OK，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
拜拜。